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7面，丁是阿赖也是抉择。那么我们前面讲到阿赖耶识呢，都是比较大纲式的来探讨它的一个因相跟果相的相互的作用。那么这一课呢，等于是以比较深入的角度啊，来观察这个阿赖耶识的染净缘起了，比较深入的去了解它，所以叫做阿赖耶识抉择。那这当中有三颗，第一个是节前问候啊，这个我们前面说过了，就是为什么在建立染净因果的时候一定要建立阿赖耶识呢？那么而不是在前六世来建立染净因果呢？这个地方是一个问啊。那么这以下一个简略的回答，悟二，列表离阿赖耶识染净不成啊，这是一个等于是一个简略的回答啊。我们看论文，犹若远离，如是阿赖耶识也是杂染清净，皆不得成。为烦恼杂染，若业杂染，若身杂染，皆不成故。世间清净，出世间清净，亦不成故。那么这个地方的一个简略回答是说，假设离开了阿赖耶识，那么我们在观察生命的时候，只观察到前六世的一个生命相。那么这样子的生面相呢，杂染法的缘起跟清净法的缘起啊，这样的因果的相续都不能成立了。那么什么叫杂染法的缘起呢？为烦恼杂染，就是这些无量无边的烦恼贪嗔痴慢疑啊。在十二因缘当中的烦恼杂染呢，有两类，一个是无明啊，它是发业的，发动业力的啊，这个自我意识啊，它有发动业力的作用。第二个是爱取，它有论生的作用啊，这无明跟爱取啊，这两种是烦恼杂染。那么业杂染就是十二缘起的行知啊，就是善业、恶业跟不动业啊，不动业就是禅定。第三个是身杂染，身杂染就是我们有情众生的果报体啊，这个果报体就是四名舍六入畜受啊。那么这种果报体当然有老病死的，所以它也是杂染啊。那么假设没有阿赖耶识的话，这个烦恼障、业障、报障啊，这三种杂染都不能够相续下去了啊。那么这个是讲杂染法不能相续。第二个呢，世间的清净啊，我们在修世间的清净法、五戒十善，还有种种的禅定啊，或者说出世间的清净啊，我们发出离心、菩提心所推动的戒定慧，这种无漏的戒定慧叫出世间的清净。假设没有阿赖耶识的受心持种啊，也都不能够成就。好，这另外一件是说，我们佛法在修习善业啊，比如说布施了、持戒、忍辱了，有很多地方是共外道的，外道也有修布施、持戒、忍辱啊，但外道在布施、持戒、忍辱的时候，跟佛教徒在修布施、持戒、忍辱的善业的时候，最大的差别就是佛弟子有一种对生命观察的正见的引导，这种智慧的引导，这点是外道没有的啊。就是说呢，佛弟子在每一个法的修学当中都是以这个智慧的引导，所以当然智慧的引导、智慧的观察，当然观察什么，就是观察缘起法嘛，啊，观察生命当中有杂染的缘起，有清净的缘起啊。那么这两种缘起在观察当中啊，在我们修止观的过程当中啊，是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以下我们应该广泛的加以说明啊，看悟三，广显染净不成的道理，把这个杂染缘起跟清净缘起啊，那么为什么没有阿赖耶识是不能成立的啊，把这个道理啊详细的说明。这当中分两颗，一长行，二寄送。长行当中分成三颗，一别是染净种现不成，二种破色心为染净种不成，三结成许阿赖耶识。 先个别的说明了。那么这个离开的阿赖耶识，这个杂染法、清净法的种子跟现行都不能成就啊。那么这当中分成两颗，一变三杂染，二变两种清净啊。先看杂染法的缘起，杂染法的缘起当中有三个：一烦恼杂染，二业杂染，三身杂染。先看烦恼杂染，这当中呢分成两颗，这个三是写错了。好，分成两颗呢，魁一问，魁二答。啊，先一个问，因何烦恼杂染不成啊？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观察生命的时候一定要观到阿赖耶识呢？我们观到前六识不可以吗？不可以。你只有观到前六识啊，你的烦恼的杂染不能够相续啊。所以这个地方是很重要，就是我们讲啊，折伏现行烦恼为修心之要务啊。当然你要折伏烦恼，你一定要知道为什么会有烦恼，它的升起因缘是什么，你才能够还灭它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呢，你要观察烦恼，你一定要观察阿赖耶识啊。一个问，这一下答，答当中有三段：一，难六转世为染净种体不成；二，难染污世出生五种不成；三，难对治世持烦恼种不成。这三颗我们先简单的说明哈。第一颗的难六转世为染种体不成啊，这个地方是针对异界众生的烦恼来说的，异界众生啊。第二个呢，染污世出生五种不成，这个是在观察色界无色界的烦恼来说的啊。第三种呢，让对治世持烦恼种不成，这个是针对于这个见到位以上的圣人，他有维系的烦恼，那么这个烦恼是怎么相续的啊？这个第三段是针对见到位的圣人的烦恼来说的啊。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一颗，让六转世为染净种体不成啊，先看异界众生的烦恼是为什么一定要阿赖耶识啊？这当中有两颗，一标一而真破，先标出它的大意。以诸烦恼及随烦恼心习所作，彼种之体以六识生不依离故。那么我们内心的烦恼有两种了，一种是根本烦恼啊，就是贪嗔痴慢疑不正见六种根本烦恼。那么这六种烦恼在不同的环境之下会有不同的相貌，所以叫随烦恼。这个随烦恼就是随顺根本烦恼而引生的差别的烦恼，可以说是根本烦恼的等流了啊。比如说嗔心，嗔心当然根本烦恼，但是嗔心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有愤恨恼啊。那么这个愤恨恼当然都是嗔的字体了，但是它在不同的环境它表现有不同的相貌，这个叫随烦恼。那么这么多的烦恼是怎么的有的呢？心习所作啊，就是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烦恼呢？就是过去世的第六意识的造作啊。那么造作的时候心习阿赖耶识而产生很多很多的一个潜伏的功能，而这样子的潜伏的种子呢，它如果是保存在第六意识的身体当中啊，是不合道理的。这个六识身是涵盖整个前六识了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标出大意，就是说啊，烦恼如果是由前六识来受心持种啊，是不合道理的。这是一个大意，这一下侦破，把这个理由加以说明。侦破当中先看第一颗，先看侦，所以者何？那这是什么理由呢？为什么我们在观察缘起的时候，大乘的缘起一定要观到阿赖耶，我们观小乘的六转世不可以吗？好，这是什么道理？好，这一下就把这个道理讲出来，看这个破。破当中呢有两颗，一破眼识，二力破疑啊。当然前六是第一个是眼识了，眼识不能成立，后面的耳鼻舌身意其他五识都不能成立的哈。 那么破眼室当中有两个，一难此种不成，二难受心不成。先看此种不成，此种不成的当中的三颗，一色意，二随难，三意解。先看色意。乐利眼室贪等烦恼及随烦恼俱生俱灭，此有彼心成种非矣。就是射出这个一直眼室来此种是不成道理的。如果说我们今天是眼识，那么眼识在这个我们可爱的人世因缘当中啊，去了别色尘的时候产生的贪欲的烦恼，这个时候眼识跟贪欲的烦恼是俱生俱灭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此有彼心尘种啊，此眼识有彼贪烦恼啊欣喜而成立的种子，这个种子就是保存在眼识当中了，而不是需要有阿赖耶识，非宜就是不需要有阿赖耶识来保存。就是说眼识带动的它的相应的贪烦恼的心所在可爱的色尘当中活动，那么这两个心事呢在那个地方俱生俱灭，当然构成的所谓的欣喜啦。那么这样的欣喜眼识就把这个贪欲的功能保存下去了，那么这样子等于是射出这样的一个大意了。这一下就问难了啊！问难当中有两个，一个出过二离破，先指出他的过失。即使眼识若以现灭为事所兼，如是欣喜以欣喜所依，皆不可得。那么当然身为眼识啊，眼识久延伸，换句话说它不是一个不生不灭的法，它有很多因缘的支持它能够出现啊，它要有这个光明，有这个环境，各式各样的条件。那么身为一个生灭法的演示啊，假设若以现灭一事所见，它被其他的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所间断，突然间比如说你在看佛像的时候有人叫你一声，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就在声音，那么耳识就起来取代你的耳眼识，你的眼识就泄灭了，这个时候耳识活动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眼识为耳识等所间隔了，那么如是欣喜所成就的种子以及欣喜所依的眼识，这个种子跟眼识都消失了，因为这个种子保存在眼识当中嘛。那么眼识消失的时候，所有的种子就消失了。那么这样子在佛法当中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过失了，断灭见了，就是你的功能不能相续下去。你虽然曾经修习戒定慧，但是在前六世的刹那刹那的无常生灭当中，你所有的功能都不能保存。那么造善不能招感安乐的果报，造罪也不能招感痛苦的果报了，这样子是一个严重的过失啊，这是指出他的过失。因为这个眼识是生灭法嘛，看离破，从此先灭一事所见，先无有体，眼识即彼贪等俱生不应道理，以彼过去先无体故。那么这是这个先前的眼识啊，就是你之前在看佛像的时候啊，这个明了的心是带动了很多的心所在佛像的所缘境，在那个地方不断的活动啊，突然间为耳识所间隔啊，所以说现在这个眼识已经没有自体了。那么后来假设你昨天请到一个佛像，哎，你第一次看的时候很生疏，很生疏，但是你今天在看，哎，慢慢慢慢你对他这个佛像的结构啊更清楚了，那么第三天再看更清楚了，那表示什么？表示你前面的眼识的造作的功能有相续到第一念的眼识，有相续到第二念的眼识，第二念的眼识的功能有传递给第三念的眼识，这个善恶的功能有累积的作用。但是这种功能绝对不能保存在眼识，因为呢从此先灭一事所见先无有体， 因为这个眼识它消失了以后，现在来观察已经没有自体。那么后面的眼识在升起的时候，跟他的贪烦恼在升起啊，这个就不应道理的，因为这个现行法已经消失了，种子也消失了，以彼过去先无提故，因为这个都是过去的事情啊。所以说眼识来保存这个种子啊，是不合道理的。第三段讲出一个譬喻来做总结一节，比如说如从过去先无体业，一手果生，不应道理。比如说啊，在过去我们曾经造了一个罪业，那么这个罪业或者我们已经得果报了啊，我们已经有这个罪业，有招感在人世上或者在色身上有种种不如意的果报，这个时候业消失掉了。或者说这个业没有这个得果报，但是我们很至诚的忏悔，而且修止观啊，最终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啊。透过这个忏悔跟止观的强力的对峙，这个业消失掉了。那么一种已经消失而没有自体的业，结果在招感一手果升起，这个是不合道理的，因为这个业已经消失了嘛。好，所以这个地方等于是说啊，这个由眼识来持种是不合道理，因为这个眼识它不能相续，它不像阿赖耶识能够不断的相续下去。好，看成恶的受训，受训不成。好，又使眼识贪等俱生，所有欣喜亦不成就啊。这个是第一段，成前更破啊，等于是一个总结了，对这个欣喜做一个总结。说是眼识啊，它带动的贪烦恼的活动，这两个是俱生俱灭同时的作用。那当然，这两个俱生俱灭就产生的相互的欣喜啊，其实这个欣喜是不能成就的。前面是说持种不成，这个地方是说欣喜不成。为什么欣喜不成呢？因为欣喜一定要有一个所欣喜的处所，这个眼识跟贪烦恼都不能构成所熏呢、都不能构成所熏，就是说你这个欣喜没有人是一个所欣喜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去承担这个接受信息的功能。好，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先做一个总说。好，那么为什么信息不成呢？这以下有三段来加以说明。色难住处，就是说这个没有一个信息的依止处。第一，住贪中；二，住疑识中；三，住自体。先看住贪中。然使信息不住贪中，有比贪欲是能依故，不兼住故。说这个欣喜啊，我们应该把这个欣喜的功能啊安住在贪中，贪烦恼，这是一个心所法啊，就是以这个贪为所心啊。有比贪欲是能依故，不兼住故。但是这个贪烦恼是能依，能依什么意思呢？因为贪烦恼是心所有法，他必须要依止心王才能升起，所以心王是所依的，他必须要依止心王，所以他是时有时无。你比如说我这个第六识有时候起贪，有时候我要起嗔心，我这个贪久，我这个东西不喜欢了就起嗔了，所以这个贪烦恼它是不能做主的，它是心所有法嘛。啊，环境改变的时候心所就改变了啊，虽然心王在，但心所已经改变了，所以它是能依的法，是不兼住的，它不能相续的，不能相续，当然不能当所心了，啊，所心喜一定要一昧的相续的啊，所以说这个心喜的法住在贪中是不合道理的。第二个，住在疑识，疑识就是眼识以外的啊，耳识啦、鼻识、舌识、身识等等啊。亦不得住疑识中，以彼诸识所依别故，又无决定俱生灭故。那么眼识跟贪烦恼的相互作用啊，这样的功能呢，也不能够安住在其余的耳鼻舌身识当中。为什么呢？ 这当中有两个理由。第一个，以彼诸事所依别故，因为每一个心事有他所依的根跟所缘的境，叫做十八界。那么眼是依止眼根在了别色尘，耳是依止耳根了别声尘。那么这个你不能够说眼是去了别声尘嘛，啊，他每一个心事有他活动的范围，所以你不能够说我去欣喜你，不可能的。他们两个这个活动的处所不同，啊。第二个，又无决定俱生俱灭，那么他也不一定同时升起嘛，有时候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啊。那么不能俱生俱灭，当然不能构成欣喜。所以你说眼识的贪烦恼的功能由其他的诸事来保存，也是不合道理。第三个，住自体中，亦复不得住自体中，有彼自体决定无有俱生灭故。就是说啊，这样的贪烦恼啊的功能啊，应该住在眼识的自体当中。啊，这个自体当中就是说啊，这个地方就是说，眼识是一个生灭法。啊，当第一念眼识他升起贪的时候，在他还没有消失之前，赶紧的把这个功能传递给第二个眼识，就像这个我们在跑步这个接力赛一样，把这个棒子交给第二念，这个叫住自体中。啊，但这个自体住在自体中是不合道理的。有彼自体决定无有俱生灭故，因为不可能两个眼识同时升起嘛。啊，我们前面也说过，二念不具有。啊，就是说你前一念要灭了以后，完全灭了以后，第二念才是升起嘛。那你这个前面那个念头消失的，你怎么把信息传递给第二念呢？不可能嘛，它不能够同时的俱生俱灭嘛，那当然不能构成欣喜了。啊，所以这个地方等于是这个在欣喜的过程当中，这个眼识跟贪这两个都不能够当做欣喜的处所。这个几三四三做个总结，皆非所训。啊，是故眼识贪等烦恼及随烦恼之所欣喜不应道理，又复此事非是所训。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有两段是破斥的。第一个呢，同类欣喜是不合道理，就是说眼识跟贪烦恼啊，他们彼此相互的欣喜是不合道理。第二个呢，眼识跟其余的诸事啊相互的欣喜，这个异类的欣喜也不合道理。因为这个异类的心事啊，它有它所依的根所缘的境都不同的啊，不能构成俱生俱灭的啊。那么这个是讲到眼识跟贪烦恼的作用啊，一定要有阿赖耶识的相续的作用来保存啊，才能够构成烦恼相续。看卯二的立破疑，如说眼识所依转世亦复如是，亦应当知。那么眼识的功能不能相续，前五识当然不能相续了。好，这个地方是针对异界众生的烦恼相续来说。啊，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啊，不管你眼睛起烦恼或者耳根起烦恼，这个烦恼都不能保存在这个眼识跟耳识当中，都要输送到一个根本的处所阿赖耶识，都要输送到这个地方去。在楞严经，在修守楞严止观啊，他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在楞严经上说：一根即还原，六根成解脱。啊，就是说，当然我们造业，当然一直六根啊。有些人眼根造的业比较重，有些人耳根造业比较重啊。当然我们因地造业啊，在六根当中的污垢啊有它的浅深不同啊。你看有些人他对这个穿衣服他不重视，他是对这个吃东西很重视啊。有些人对吃东西不重视，他衣服要穿得很漂亮，所以这个六根的造业啊的确有它不同的相貌。但是返望归真的时候啊，你只要从一根深入，一根解脱的六根同时解脱， 你不一定根根都要切都不必。那表示说，虽然造业是六根，但是这个六根的业最后都输送到一个阿赖耶识去了。所以你从阿赖耶识的光明出现的时候，全部破坏了，就是所谓的一根即还原，六根成解脱。虽然造业是分别在六根门头活动，但是这些邪恶的功能其实都回到阿赖耶识去了。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观照法门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观照现前一念心性，就是一念而已嘛。虽然这一念头就是说你有 六个窗户啊，太阳照出去有六个窗户，但是最后回归到就是这一个心念而已嘛。所以我们观心的时候，为什么藕益大师讲现前一念心性突破，过去现在未来全部突破，就是所知一人。所以这个大乘佛法的修行特别厉害，他抓到生命的核心点，掌握到生命的核心点，不像这个小乘的学者在知末当中就比较不圆满啊。看子二，难染污是出生五种不成啊。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色界无色界的烦恼啊，这个升起的情况。复次从无想等上诸地末才生此间，尔时烦恼即随烦恼所染出世，此事生死亦无种子，有所依止，即彼欣喜并已过去，宣无提故。那么如果有一个人从无想天这个色界四禅定，那么当无想天有500劫都是第六识不活动啊，或者说他是从上诸地，就是这个上恶界了，色界无色界啊，那种禅定的清净的心识当中啊死掉了。那么死掉以后他来到的异界，那么尔时烦恼及随烦恼所染出世，那么这个时候他跟异界的因缘接触的时候产生了一个染污的出世。这个染污的出世呢，就是说我们中阴身在投胎的时候呢，那么所升起的第一念的爱取的烦恼，那么这个烦恼此世生死应无种子，就是说假设没有阿赖耶识来保存这个过去的这种邪恶的功能你说这个色界无色界的天人，他整天都是在禅定当中，他经过了500劫甚至于10000劫这么长的时间，那么他在来到这个异界的时候，他经过这么长的清净，那么这个烦恼第一个烦恼是怎么升起的为什么呢？有所依止即彼欣喜并已过去先无体故，因为他以前这个所依止的这个六世的心王以及一个这个跟彼这个彼就贪烦恼的欣喜都是过去式的，从现在来观察都密之了不可得了，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出世升起这当然就是要有阿赖耶识来保存了比如说这个我们打佛七的时候我们一般打佛七之前心中是散乱的，我们很难在一个所缘境专注，虽然我们理性上知道三宝是一个大功德的境界，我们跟三宝每一次的接触我们就多一分的接触就多一分的消业障增福慧，理论上我们了解，但是我们在人世上的这样的一个尘劳的境界活动心思散乱，这个时候打佛七呢就强迫自己安住在这个万德洪明无量光无量寿的万德洪明不能念要他念，不能专要他专慢慢的这个时候心对这个佛号的安住慢慢的加强，到了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的时候心中几乎都是佛号，没什么恶念出现了，但是到了第七天就开始准备打完佛七，开始计划打完佛七干什么，开始打妄想了。那么打完佛七就更严重了，从佛堂出来跟这个过去的熟境界色身香味触法一接触的时候 符号的功能就慢慢慢慢退失掉了。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想说，那么这个符号的功能我曾经栽培过，它跑哪里去的呢？这地方就是一个问题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只是被我们当初的这样的一个六识所摄持的话，那么这个佛机白打了，因为你后来又被很多的人事意缘所阻碍了。好，那么这个地方就必须由阿赖耶识来保存这个功能。好，所以你临命终的时候，为什么能够把你每一次的佛机的能量都能够累积起来，就是因为有阿赖耶识。看子三，难对治是持烦恼总不成啊，这个是对治是，就是这个圣人的智慧，无漏的智慧升起的时候，那么这个烦恼总啊，没有阿赖耶识就不能成立。这当中分两颗，第一颗无是持种难，第二颗无种是生难。好，先看第一颗无是持种难。复次对治烦恼是若已生，一切世间一世已灭，而是若离阿赖耶识，所依烦恼及随烦恼种子，在此对治事中不应道理。此对治是自性解脱故，依烦恼及随烦恼不即生灭故。那么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从知量位到加行位，最后到见道位，这个时候我们心中啊，跟一念的我空法空的真理相应，这个时候叫做对治烦恼四生，就是我们在内心当中出现的第一道的光明。那么当然光明是不容许有黑暗出现的，在那个刹那当中呢，一切世间有漏的烦恼仪式的当下都要消失掉啊，这个光明跟黑暗不共存的。那么尔时若离阿赖耶识，所依烦恼及随烦恼种子，在此对治之中就不存在了。如果没有阿赖耶识的保存的话呢，那么这个人所有的烦恼种子就不存在了。为什么呢？此对治是自性解脱故，以烦恼及随烦恼不去生灭故。因为这个对治的清净的智慧，它的体性是没有烦恼系缚的，它对烦恼是有对治力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阿赖耶识啊，那这个人就成佛了啊。看这个下一段，五种是生难啊。复一后时，世间是生，尔时若离阿赖耶识，彼诸心习及所依止，久已过去，先无体故，因无种子而更得生。那么复一后时，就是在见道位之后，当然见道位只有十六刹那了。那么在这十六刹那当中的光明啊，念念的相续啊，这个时候心中啊是一念不生的。但是见到位以后，他从见到位的禅定出来以后，跟世间的杂染的人士在接触的时候，他有漏的分别心又在升起了，还有一些维系的烦恼。那么假设没有阿赖耶识的摄藏，那些烦恼种子啊，彼诸心习及所依止，久已过去，先无自体。就是他以前所心习的这个种子，跟他所依止的这个六识的心王啊，在光明出现的时候都已经是消失掉了，消失掉了，这个时候他怎么能够再升起呢？那么这个不是有无因有果，有果吗？所以说呢，做一个总结，是故若离阿赖耶识，烦恼杂染皆不得成。假设没有阿赖耶识的保存啊，那么这个凡夫的有漏的心识，色界无色界的有漏的心识，跟圣人的有漏心识的相续都不能够成立的。这个我们如果读这个阿含经呢、啊，或者你去读大乘的经典，比如说楞严经、法华经、华严经、啊、你发觉这两部经的味道是非常不一样。好，就是说你读阿含经、啊、它这个文字当中所释放的信息啊，就是告诉你三个信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它就是描述生命的无常相、无我相，那么趋向于空性。 那么在空性当中如何的来建立相续的生命，建立万德庄严，这一部分提得很少，就是他只探讨生命的无常，很少探讨到生命的相续。但是你要读《法华经》，那就更明显了。你看《法华经》，他说：“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这种话，小乘经典看不到。就说有一个人，他还不是真的有心到佛堂，他只是路过三宝地，他想说进来歇一歇。哎，进去佛堂以后，依着这个散乱心呢，看到佛像的庄严，合掌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成就成佛的因种，这个种子种下去了，这个功能生生世世的跟着他，直到他成佛为止，会引导他来生继续的学佛，再继续的学佛，继续的学佛，这个光明不断的累积。所以在大乘经典当中，对于修善这种成佛种子的这样的栽培非常强调。那么在小乘的经典当中，对于破恶非常强调啊。当然这个就是在思考上有所不同，不过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啊。大乘佛法在调伏烦恼方面要供声闻人修学，这个事实了，就是说大乘菩萨在走过最初的过渡阶段的时候，那种调伏初众的欲望的时候，我们也修无常观，修无我观，对的，但是在思考上不同，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成长的过渡时期，我们对来生对生命的未来有成佛的理想，有追求一个更美好生命的期望。小乘修无常无我观，他只想要趋向空性而已，心中的爱取不同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啊，这就是为什么小乘的学者他一直只观前六世的生灭啊。那么这样子呢，这个人对生命当中很难有所谓的相续的这个思考。你看你观心，小乘学者观的心就是观到第六意识嘛，他不可能观到阿赖耶识啊。那么这样子就很难建立一个无量生命的思考，就是我赶快离开生命就对了啊。那么当然这个就是他的知见不圆满啊。看忍恶的业杂染，业杂染当中有两颗，一问二答。先看问，因何业杂染不成啊？这个业就是身口意的着作啊。看回答，回答当中有两颗，第一个难能隐，行为言是不相应故。假设没有阿赖耶识，那么这个行就是我们善恶的业力能够去引导这个阿赖耶识的种子啊，就不能成立了。这个引导就是有去改变它，有去使令它产生变化的作用，就是行言事。那么行对阿赖耶识产生欣喜，那么如果没有阿赖耶识，这个事是谁呢？你不能说前六世啊，前面也说过前六世不能受行持种，那不是前六世，那佛陀说行言事，那么这个事就不能够成立了，就是我们的业力对这个事有改造，有改变它的作用，这个就是讲业杂染，就是业力能够得到保存啊。第二个难能生，此若无者岂为缘由，亦不相应。假设没有阿赖耶识，我们心中的爱取烦恼去滋润阿赖耶识的种子，而使令它变成油，这个油呢就是使令这个种子啊变成有能力，有强大的能力去招感果报的种子，那么这一部分的缘起也不能成立，因为没有人保存种子嘛。那么你阿赖耶识的，你这个第六意识的爱取去滋润谁呢啊？所以岂为缘由，亦不相应，就是包括你造业，这个业种子不能够保存，包括你临终取爱取去滋润这个业种子也都不能成立。那么你这个造业啊，当然就不能得果报了。所以必须有阿赖耶识啊，才能够行缘事乃至取缘由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讲到业杂染的相续，必须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有一个维系明了的心识， 那么他本身不造作任何业力，但是他能够恒常的接受前六世所造业力的功能。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哈。我简单的回答几个问题啊。请法师慈悲开示：一、阿鼻地狱是否就是无间地狱？啊，是的，阿鼻地狱就是无间地狱的哈。就是我们在造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业的那个业，当然业力是信念所造了。啊，你那个身体啊嘴巴是不能造业，就是你那个心念啊，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啊，没有惭愧忏悔之心啊，所以那个那么强大的业力所造的这个业啊，你得果报的时候也就没有间断了。好，第二个，色界无色界的天人是否会再堕三恶道？若会，其原因为何？那么这个前面说过了，他到色界无色界啊，虽然他的内心是清净的，但是他的内心的深处有一个非常大的仓库，还保存很多罪业的种子啊。那么他善业表现出来以后，他的善业变成弱势，这个时候罪业变成强势了，就很容易到三恶道去了啊。第三，破邪显正要如何避免说避免犯说四众过戒，要如何避免说四众过戒？这当然每一个人不说四众过的因缘不同了啊。那么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嘴巴它是个工具，一个人嘴巴会讲话是心来推动的，所以你要不说四众过，就是你的内心当中啊有比较大的包容性。我家广大，种种皆有嘛。啊，这个在三宝当中，每一个人有他的善根，也有他的烦恼嘛。你要是对他有一点包容，人终是有过失嘛。你内心当中已经认同包容他，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都是不断的在修正自己啊。你心里面有一份的包容，你就不容易讲这个他的过失。那如果你内心当中根本不能够认同不能包容他有这样的行为，你勉强自己不讲也是可以，但是我看不会持久。就是你内心对他非常不满，但是你因为不敢换界的关系而不讲，我看你不会持久。遇到有人刺激你的时候，你生气失控的时候，因为你这个时候你有这个东西存在而你没有表现，那表示你在压抑嘛。压抑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存在，但是你有另外一个克制力克制住了，但这个克制力是有所作意了，就不会持久。万一有一天你在失控的时候，这个克制力比如说有人刺激你，这个克制力消失了，你所有的话都讲出来了。所以最理想的持戒就是说你的心里要疏通，你最好是能够做心里的疏通啊，那是这个是比较好一点啊。第四个，佛是无念，此无念是完全没有念头还是还有善念？这个完全没有念头，这你这个就不是无情众生吗？啊，佛法你不是说从有情修成无情，就是转世成智嘛。他这个无念就是没有这个无念，当然刚开始先没有恶念了啊，没有恶念就是善念啊，就是一先佛法的修行先修善念再修正念啊。这个无念啊，当然你讲无念可能会错认消息，你讲正念可能会清楚，就是正念真如，内心当中跟我空法空的真理相应的时候，内心是清清楚楚，但是不取任何的执着，空空荡荡，了了分明，了了分明，空空荡荡，谓之正念啊，就是正念真如啊。那么佛当然是有心念的，所以佛也是有生命现象，有 有信念就有生命嘛，所谓的生命就是由信念来创造嘛。好，那么当然阿罗汉的学者就比较没有所谓的无量生命的观念嘛，他认为说生命就是痛苦的嘛。好，那么诸行无常，所以说阿罗汉学者观察无常，生命就是无常，那么无常故苦，这句话很可怕，无常就是苦，因为它不安稳，所以苦即无我，无我故空。所以他这样思考下去的时候，他你说这小圣学者，你看你要读好华经华严经，你看诸佛菩萨的功德多庄严多好啊，对不对？他能够以毫端现宝王刹，做围城里转大法轮，这么自在的境界，世事无碍。小乘的学者看到以后不生好药，没有好药钱，他就是喜欢苦空无常无我。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大乘的学者是认为念头没有错，念头是无自性的。当然你说念头有邪念，有邪念是因为我们曾经心习的邪恶的功能，既然是心习，表示后天才有的，它本来没有。那么后天才有，就是说你可以假借戒定慧把它消灭掉，它有升起的因缘，就有消失的因缘。所以大乘的佛法对心念不主张把它断掉，但是主张来对治转变。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不同的思考，比如说你现在烦恼起来了，起贪欲起嗔恚啊，如果是小乘的学者啊，他对恶念就是完全的破坏，就是修四念处，不净苦无常无我，把念头全部消失掉。大乘佛法是也同意在助恨方面修四念处，但是他转念念佛，他同时在起烦恼的时候把这个心念的力量转成念佛，这样的不同思考啊，因果就不同了。就是说你对心念只是一面的破坏，你最后就顶多就是你的因是这样，你的果报就是空空荡荡嘛。你以后你就不要羡慕别人，人家有庄严嘛，因为你因地不栽培嘛，你顶多得到清净嘛。你说哎呦，我是一个阿罗汉，法华会上说的，哎，为什么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么庄严？因为你因地的时候，你对恶念只有破坏，你不重视修善。那我们今天恶念升起的时候，我们同时对治恶念，我们要同时意念佛号无量光无量寿，我们在破恶的过程当中又努力的建设，所以最后得果报的时候有功德庄严。所以这个成佛之道啊，就是你的抉择嘛。为什么有些人过程当中他缺乏种种的庄严？同样是舍利弗尊者跟文殊菩萨在清净的程度上，在断恶的程度上，我们说差别不大，但是你看他们因地所修的善，那文殊菩萨的神通道力功德庄严跟舍利弗尊者是不能比的了。好，就是说啊，你有什么样的知见，你就会有什么样的思考，就有带动不同的修行，最后就有不同的果报。除非你彻底的改变你的知见，否则你的成佛之道，这个生命的水流就一直往这个走下去了，就是产生固定的种性。好，所以说总之生命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你今天对来生有什么样的期望，你就栽培什么。好，那是说你到底要什么，你要知道。你说哎，我无所谓，反正我以后成为一个阿罗汉，我看到文殊菩萨那么多庄严我也无所谓，那当然就没办法了。那如果你对于诸佛的万德庄严有所期待，那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你除了断恶以外啊，修习种种的波罗蜜以至庄严啊，福德智慧以至庄严啊，这个因地你就不能缺乏了，就是这个生命的相续你就不能够缺乏了。 好，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好，向下文长复再来自回向。